好，回到蓝轩时间，今天呢是春假的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哦。希望呢大家有起个大早一样的收听呢蓝轩时间，因为今天的蓝轩时间呢，我们打算做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这段时间呢，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总是这个讲了非常多的有关于国际的情势，尤其里头的话呢，美中之间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这个不管是合作对抗跟竞争，那事实上目前合作还没有个苗头。但是呢，这个竞争跟对抗的态势呢，似乎呢，在川普之后这个在拜登上来之后，以后还是蛮明显的那这个气氛底下的话呢，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那看起来拜登还是一样拿台湾当棋子，那但是这个棋子的用法，会不会跟以前川普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状况底下的话呢，对我们来说哪些有利，哪些不利？那么多的一些相关讯息，哪些有意义，哪些没意义？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事务及战略研究所我们的好朋友黄杰正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分析分析。Hello， 老师早。
早，蓝轩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对，好。那所以呢，我想要把这个美中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每天都在聊了那不目前为止的话，招还在继续出嘛。那有关于新疆棉这个事情，是目前最主要的过招的这个领域。但我觉得，要拨开层层的这个云雾看看到底里头对台湾来说哪些讯息是最重要，而且呢会有影响性的那对台湾来讲，它可能对甚至未来长久来看，是台湾必须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方面来聊一聊，可能会来得更大家更有感而且更有意义一点。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像最近的话，第一个持续一直在有的状态是共济绕台对不对就是反正每一天只有更多更少，更多更少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但它不断的来，它就在我们的西南空域，这是一个。那再来的话呢，另外就是拜登不断强调什么太平洋威慑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预算不断的增加，加倍增加那比起过去来说翻倍到达了1300-1400亿这样的台币那么多。那中间曾经提到过说，是不是要在台湾部署呢什么高空的什么什么防空飞弹防御系统这个是另外一个提到台湾的。再一个的话呢，是最近的话，因为帛琉的总统来台湾，要跟着这一次的台帛的旅游泡泡回去，所以呢释放出很直接的善意，所以跟着他来的美国驻帛琉大使，哇，这次来的话，哇，大家我看这个民进政府也是把他说的很神，说他可能会展开一个新的台帛美之间的三方新模式等等。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拜登他有一个对台美之间的新准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当初这个川普放松了一点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是川规败随，拜登呢也会跟着这个继续的放松所以呢包括未来是不是有更鼓励台美之间的官员交往等等，大概来说是这些嘛对不对还有啦，什么人权报告里面称赞了台湾，贸易的报告里面呢损了一下台湾说台湾呢对他们的这个贸易逆差实在是太大了然后呢讲到说我们的莱猪怎么可以标示产地呢，暗示他们的猪不好吗之类的。好，这么多讯息，你觉得哪些有意义，哪些无意义
基本上来讲，台湾本来就是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是夹杂在两强竞争当中。
是啊。
那么最近因为两强的这个竞争呢越来越激烈，所以我们被挤压的这个程度就越高。简单的来说，就是美国给台湾的利多没有因为政党轮替而改变。而这个利多还在持续的给台湾，最起码在政治象征意义和心理上是在拉近台湾
你强调是政治象征意义的利多，
对，
所以就是
不是政治实质上的利益
不给，
所以象征意义就是第一个好话继续讲，公开的声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比如说美国驻帛琉的大使来台湾这一类的，我就属于政治象征意义，那并没有真正实质上面有太多的变化。
这样觉得可是这一点我就直接先问既然就老师会讲几点我们就每一点就顺势谈进去。像帛琉这个事情，对，我也在一直在想，就是说 说伯琉的美国驻伯琉大使说跟着伯琉总统来，当然是很特别了哦，他可以不要来嘛，哦，他跟着来，但是说跟着来了以后，因此会有这个美伯台之间的三方外交关系的新发展，然后还带到了说，你看很多美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也都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大使呢释出了善意，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谢长廷被邀到了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家里面去吃饭，但是他可以怎么发展呢？我不太懂哎。
对，所以最近很多的发展后面都要加三个字，叫做然后呢。
哦，然后呢？
就吃完以后呢？啊，
对。
那么，就我自己在外馆工作过，如果这种东西一定是一个漂亮不得了的一个电报嘛，说我有被邀请，然后这就是我外交工作的成就嘛。然后中间谈了什么问题，然后这个。如果外交部高兴的话就回一个电报，那就特电加冕，然后就表示说你做得很好。然后呢就是还是那三个字，我们有没有各个不同的领域有统一的做法，或者是说还是由驻外的代表大使啊，
对，
个人的领会，然后这依照已经给的更高一个台阶继续往前推动发展，有没有构想，外交部有没有要求各外馆继续报这个提高层次提高实质意义的未来做法报部，这个就是要看领导阶层的想法。
所以如果真的有可能就得要下一步，比方说我后来现在想到假设说更近的520，好，就520如果我们的总统的就职大典当中在各个我们的外馆里面举办了一个什么庆祝茶会，那我们就邀请各个国家尤其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大使来，如果他们敢来而且还线上祝福，还在演讲的时候提到中华民国，是不是类似这个样子，
对，
或是在国庆的时候，
国庆日啊，或者是总统就职周年啊，
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如果可以的话，
对，这个就牵涉到规范了，这就牵涉到规范。
可是如果讲到这个话，就是讲到回到也是这两天新的agenda，讲到台美的新准则，他不是有讲到说官员可以互动的更多，但是就不能涉及主权跟中华民国国旗，不是吗？
这个简单的说啊，听众朋友可能会因为我们深受其害，身临其境，所以我们很有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能不能够体会，我用简单的比方哈，就是美国在1979年跟我们断交了以后我们比方说他有100项限制，
对，
那么在川普政府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务卿蓬佩奥拿了一个大笔一挥，说这100项通通不限制了，那个就归零。那北京当然会受不了。那现在这个拜登政府说要定一个新的规则，他不是又回复100项，他可能回复20项限制，然后剩下80项就开放了。所以它有程度上差别，但是拜登政府更为谨慎，更不会去碰触北京无法容忍的红线或底线，
就一中原则，对不对？我还记得讲这件事情，
具有国家象征意义或正式邦交关系的象征的那个，很可能因为新的规范而这个使得弹性空间就再度的在被紧缩，
说起来好像很宽广，毫无限制，但事实上来说的话，还是限缩在一中原则里面，主权的象征被剔除。
对，其实站在中华民国外交部的立场，我们就是想办法解除所有的限制了，就是你不要限制。那可是我们都知道，两国关系，或甚至朋友关系，他不可能每一天都在办庆生会开 party， 有的时候会 down， 有的时候会 up， 那所以两国关系也是一样。那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好处是说，我们有无限想象可能。但是有规范的好处是说，他想要不跟我们往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依他自己定的规范跟他说，你本来就应该可以跟我来往的。所以这种是拿捏外交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嘛。
是啊是啊 ,OK, 好，所以呢等于是在这个外交领域上面，你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艺术，而且是一个说话的艺术，它可以把话说得很漂亮，但是实质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或者期待未来更多的美国官员来台湾，或者在蔡英文结束任期之前，他可以去美国去 华府。
层级啊，层级、这个这个、您的第一个问题，那个发生的几率就提高很多了。
官员
不完全是一个新的规范的颁布，他本来在前面就有台湾旅行法。
对。
所以美国想要对台湾做象征的意义啊。的行为，他只要说我依据我美国的台湾旅行法
对
做这件事情，谁也不能够说他不对。那至于说怎么拿捏，就是看当时的两国气氛，还有他们怎么算计跟北京之间的关系。那至于第二个，您后面讲的就是蔡总统过境的话，
因为台美双方嘛，总不是你来而已啊。那我可不可以去？
对，蔡总统如果过境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可能会有一些比过去要更好的。其实我们在川普时期已经开放很多了。
对，
那个蔡总统在我们纽约的外馆里面的二楼邀请我们所有有邦交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参加一个酒会。那蔡总统的背后就是一大面国旗，而那个国旗还是当时的驻纽约办事处长夏立言大使挂上去的。那你说再超过这个的话，那可能是这个无邦交国的驻联合国的大使比如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如果也在纽约参加一个会，那他就是更高一个突破了。那我比较不太敢去想，就是说让蔡总统到华府了因为我们现在国防部长跟外交部长都还没有突破，行政院长也没有我们现在唯一有突破，
循序渐进就是了。
我们唯一有突破进华府的是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那个时候进去了
OK， 好，所以呢，外交上面事情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我们讲这些细节，什么在哪里的二楼，在什么地方，是哪些人出席，不，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说要进一步，它绝对不会是你觉得哇一大步，让你突然间觉得说哇，是不是这个中华民国国旗在这个什么拜登的面前飘扬，不可能它可能是慢慢慢慢的累积那但是能进不退就不错了好，所以呢，这个大概来说是外交，我们大概这样掌握。那重点在于说呢，更多的大家可能在话题性听起来可能更麻辣但是更实质上面来说，大家可能也更在意的就是说，那军事方面呢，战略方面呢，甚至所谓的武力犯台呢，我怎么最近不断的讲说什么六年之内就会武力犯台啦台湾要弄什么飞弹防御系统啦等等等那这些部分这个到底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台湾来说需要在意哪些事情，我们休息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淡江大学战略所的黄杰登老师来聊最近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美中之间美台之间相关的一些讯息非常多了那到底哪一些这个拨开云雾来看，哪些是真是假虚虚实实到底是什么。 OK， 我们刚聊了这个外交之后，我们现在来聊这个有关于军事好，那这个军事的话，到底攻击不断的来不断的来好他来是让大家所谓的就是说希望让大家习惯他让他常态化就是说反正你美国的船舰要过，那我的飞机也要过你要我习惯你，那你也要习惯我，就这样子而已，还是说有别的意图或者有别的危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为什么过去一开始飞海峡中线附近，还有一次我记得好像就是沿着海峡中线还甚至一度穿越再回去嘛那为什么现在又在这个西南边？那西南边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个我们大概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已经非常习惯国防部开记者会会拿一个图出来，然后我们一个长方形的 ADIZ 的西南角经常被中国大陆的军机
我觉得这个讯息的麻痹程度比疫情的麻痹程度还要来得快疫情还讲了好一阵子之后呢，你时尚下大家会紧张一下，我觉得好像这个相关的讯息大家都已经听一听就已经好像耳朵长茧了
对，最早大陆叫做远海长航训练那么现在叫常态化远海长航训练而且是各个不同战区的战机和轰炸机轮流到那个区域去训练为什么简单的说那个区域就是南海跟台湾海峡 的必经之路，
嗯，
也是巴士，就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
嗯，
是三方交汇之处，
嗯哼，
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军机军舰要进入南海，都会走巴士海峡，
嗯，
或者是台湾海峡，
嗯，
所以那个交汇点就很重要，
嗯，
那旁边又有一个东沙。岛是在我们的
管辖
范围，
嗯，
那么所以前一阵子东沙也被拿出来讲了很多，
对对对，
那个区域基本上，因为台湾海峡是浅水域，南海是深水域，
嗯，
所以也是这个潜舰活动会比较积极的地方，
哦 okay，
那潜舰是我们画不出线的，因为那个看不见，
哦，
或者是知道了不能讲，
哦，
所以大家就会经常看。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其实这些所有的中国大陆的训练，
嗯，
应该是针对美军而来，
嗯，
那但是它的附带效果，就是让台湾呢，啊，不管是麻痹台湾或者让台湾紧张，
嗯，
那个是附带效果，
嗯嗯，
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真真实实，目前已公布的部分。中国大陆的军机都是在国际公共空域飞行，
嗯哼，
并没有侵犯到中华民国领空，
嗯
啊，或者是我们的警戒区，
嗯
啊，只是识别区。
OK，嗯，
所以我们在国际法上面不能控诉说他侵犯我们领空。
嗯嗯，所以唯一一次就是我还记得一开始初期比较是远海长航计划的时候的一出期，嗯，有一次是沿着海峡中线嘛，哈，这样飞呢一度超越被我们驱赶回去。
对，
但那一次你觉得他是想干嘛？
其实中线也他也没有违反国际法，因为台湾海峡也是公共水域，所以任何一个国家船都可以走。
所以中线的概念就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就是了，
中线跟我们的 ADIC 都是我们国军战备规定中间我们要提高警觉的一个范围。
对，
那这个尤其是 ADIC 防空识别区是冷战时期美军划设的。那么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个识别区，我们就不愿意退缩，
嗯，
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反应呢，啊，就会更时间被压缩更短，
嗯嗯嗯，就万一真的怎么样的话，我们就等到知道就来不及了，这个时间。
对，但是防空识别区不动，它就是会经过嘛，
嗯 嗯，
然后对国际上来讲，它是国际空域。
嗯，
那对解放军来讲，他根本不认为台湾有资格画这个 ADIC 嘛。
对对，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他走这条路线，而且偶尔还故意这样子打个擦边球过来一下，但现在后来就不了，就直接到这个西南这个地方了。那是代表的是对台湾，
代表的是九二没有九二共识啊。这两岸关系变坏了以后，他才直接穿呢，啊。以前
只穿一次啊，我的意思他只穿一次，所以代表什么？是他也不想要让台湾太
以前呢，啊，应该是说在民进党再度执政，蔡英文担任总统以前，
嗯，
中国大陆凡是有过中线或者是 ADIC 啊，都不是很长的时间，
嗯，
有些时候会自动的，我们不用驱离，他自己会离开，
嗯，
因为有的时候要躲云层，有的时候是不管是气候、机械、人为。嗯，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出来他不是故意，
嗯，
那现在全部都是故意，
嗯，
海峡两岸呢 DNA 是一样的啦，其实能力是一回事，意图才是大家最 care 的，
嗯，
我们这种 DNA 的人比较在乎意图，
嗯，
那现在是意图上就是直接警告台湾的意图很浓，
嗯 OK， 我们休息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丹江大学国际战略所的教授王泽黄介正老师来谈美台之间最近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拜登上来之后到底哪些事情有改变，哪些事情没改变，虚虚实实间到底要怎么看待啊？好，刚才讲到的是军事方面的状况了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军机扰台，好，那两个地方嘛，一个地方就是呢沿着台湾海峡，而且呢这个会穿越海峡中线，一个部分的话呢是在我们的西南角，那最近几乎很频繁的都在西南角，所以他就不再试图穿越海峡中线，这是善意吗？我问的更直接一点，这是善意吗？
以2020年来讲的话，有这个故意啊，就是明显故意去试探海峡中线的，
嗯，
都是美国有高级官员到台湾访问的那个时候，
哦，单一事件式的。
对，这种传达讯息是中国大陆的老套路了。
嗯，
因为这个蒋介石担任总统的时候，艾森豪曾经有来台湾访问。
嗯，
那个艾森豪的飞机降落松山机场的时候，中共开始炮击，
往哪里射？
炮击金门。
金门
啊、
哦，
然后这个中间停了一天、
嗯，
然后等到那个艾森豪要走的那一天，飞机一离开，一起从松山起飞、嗯，那个马上又在打炮，炮击金门，说欢送。
我这个开玩笑，这是礼炮吗、嗯？
对，他说欢送艾森豪威尔啊、哦。那所以我们那个金门那个时候死伤了1000多人，就是因为艾森豪来3天。
哦，就因为炮击造成死伤、啊，
造成死金门同胞死伤1000多人、
哦。嗯，那真的不是乱开玩笑的。
所以但是就中国大陆来讲、嗯，这个炮击就是一个政治讯号、
嗯，
就是你怎么可以总、嗯、美国总统跑到台、
哦，
我认为是我的地盘，所以他就是传达一个政治讯息、
嗯嗯。
现在我们看穿越中线，基本上也是传达政治讯息、嗯，因为军事上来这2-3架飞机，试探性一下那。不，没有办法马上转换成为攻台的这个力调、
嗯嗯嗯、对、嗯、对，那他所以他只是一个警告式的，带有这个政治意味的，就是了。好，那所以在西南的话，就比较是，就像你刚刚讲的，穿越中线比较视为是直接对台湾，而且针对某些单一事件警告你。但是在西南海域比较真的是美军，而且是一个常态性的，是一个战略地缘政治的一个长期对抗的这个想法。
对，因为蓝轩是我好朋友，所以我今天吃了老实药，就讲实话。因为我觉得台湾民众太没有那个被威胁感，然后国防预算呢、啊
嗯、
一直加不上去，所以我比较不太愿意讲实话。嗯、但是我以专业来讲啊，今天在老朋友的面前，我讲实话，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远海长航训练，它是霸权之间的一个下棋的方式，嗯，不是每一次都是直接威胁到台湾的安全，
嗯，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它会靠近我们一点，我们压力会比较大，
嗯，
但是他们在公海和公共空域，来实施他们的训练，我们实在没有在法律上面任何站得住脚的地方去指控他们。
嗯嗯嗯，所以的意思说，在这个我们的西南海域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常态化的方式，不断的去公告说每天来几架啦，什么时候来啦。其实某个程度，也就是我们有一些政治上的讯息释放的目的。
有啊、我这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术语叫认知战。
嗯
啊，但是我们不断的有这个公布，
嗯，
那国际社会人士就会看到这些公开资料，
就说你看他不断的来那边骚扰我们哦，骚扰我们哦，
所以他就有另外一个效果了，在外交上面呢、啊
嗯嗯，对，
就你有材料嘛，可以跟外国人讲。
所以像听起来蛮有意思，就蛮微妙，就意思说，其实有关于海峡中线这个动作，其实所谓的释放政治意涵，是对中方来说，他们比较想释放出对台的政治意涵。
是，
就西南海域来说，我们不断的公告这个事情，反而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想对国际释放出一些政治意涵，是我们被中共骚扰的，被中共胁迫的政治意涵。
是，
但事实上并没有到这么的严重。
我开玩笑嘛，就是国防部每一次公布那个图啊，只有画出我们的 ADIZ， 但都没有在台湾旁边画一个泡泡，其实就是它没有标示我们的领空范围。
哦，
如果你把领空跟 ADIZ 都画出来，你就会发觉那些飞机距离我们的领空还有一段，
都还有一段距离，
都还有一段距离。对、
嗯，
可是你把领空不画出来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哇、
哦，
已经威胁到我。
OK，、嗯、
当然这些处理的方式都有它的考量，
政治目的，
哎、都有它的考量、
嗯。
问题就是你一再的提供这些公开资料，
对，
当然会有外国人士会获得。
嗯，
当外国人士获得也觉得台湾被威胁的时候，一方面他会想要鼓励，想要支持台湾，我们会获得更多的同情、
嗯嗯、外交的利益、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最近讲的，就是认知的差距。当外国人都觉得很危险，从写小说到公开声明，到写专栏文章，都说台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的时候、
嗯、对，
同时他们又看到台湾国防预算没有显著的增加、
哦、
然后台湾年轻人没有要当兵，
对、
后备动员改革好像缓不济急，武器采购预算 投资也没有大幅增加，那股市还在涨，然后大家好像台北市街上没有人有感，然后那个压力就出现了，就会认为你那么危险了，你为什么国防预算没有增加，你为什么没有买更多的装备、
嗯嗯、
你为什么没有叫老百姓男女通通回来，你为什么不恢复征兵制、嗯、问题都回来了。
嗯，
也就是说在我们跟老外讲说我们被压迫的时候，老外到最后会说，
那你做了什么，
那你做你是不是 你老百姓没无感啊、对不对，你跟我讲有什么用，
OK，
这个才是危险。到最后最难听的就是说你们的国家你们自己不救，我们怎么来帮忙、嗯、那就又变成外交上一个更难处理的题目了。
嗯哼，
包括最近的那个应该是美丽岛电子报啊。就是最近两年绿营的调查差不多都是在52%到60%左右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共不会武力犯台。那有其他的调查最高的我看到是79.6%。
你说不会啊？
对，就是台湾有将10个人有8个人认为老共绝对不会打了。
就我们对外一直觉得说让大家塑造一个印象是老共老会马上就要打我们了，但是我们自己真的老百姓
对
不吃这一套。
你当民调都在50%以上认为北京不会武力犯台的时候，你怎么增加国防预算，你怎么改变兵制，你怎么要增加国防投资，
但或者是会不会是民进党政府其实也想要增加国防预算？
当然呢，
然后也想要回应美国，所以多买他的武器。
最近说恢复征兵制的，其实都是绿营的政治人物啊。那不管能不能恢复，但是你有这样讲，美国人就会拍拍手啊。认为嗨，你看他们比较 care 台湾安全，其实每一个政治人物不论蓝绿都知道你现在没办法恢复征兵啊，谁要恢复征兵谁就落选啊。
那如果从这样的逻辑路推下去，最近印太司令刚刚卸任的印太司令讲到，不止一次讲，他最近一直在讲，就讲到说什么事实上中共武力犯台的时间点很可能呢会更急迫，可能在6年之内，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一路这样想下去的吗？我们休息再回来继续聊。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老师来聊啊，这个相关美台最近那么多的讯息啊，来分析分析。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共机嘛，这个共机扰台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等于说双方啦，我坦白讲，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战略嘛，这个也就是国际的局势嘛，你要对我们干嘛，我们也对你干嘛，这一定是有来有往哦。那只是说像这个行动，不管是在讯息上的释放，还是说呢这个彼此之间的攻防，就是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或者说超乎意料之外，然后对台湾不利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印太前司令讲到的说6年之内犯台，他讲这个话的目的是要讲到我们刚刚提到说是美方也好我们也好都希望提高国防预算把台湾武装起来，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犯台的可能性？
我们要看整个他讲这句话的那个时候的场域啊。其实他那个是戴维森上将退役以前最后一次到美国参院的这个听证啊。所以他要快要离开了，那我们先想这个。第二个是他那次去的主目的是为了争取预算，
对，我有注意到
争取印太司令部可以动支的预算。那么这个是大环境。第三个就是他在讲那个6年或10年的那个谈话是回应参议员问的问题。就是说参议员逼他讲，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时间轴可以给我们，然后他就讲了，他说中国大陆自己说是2050年以前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在台湾这个问题上会比2050要早得多，他说讲起来应该是10年，但是最后在结束那就讲完10年以后，他又多讲
一句，
说在未来6年之内，那现在被放大的就是最后一句。
对，
好，我们了解前面这个，
他就讲那么一次而已嘛，
就一次。
那接下来最近不断的在重复提及，是别人转述他的话，
都是别人转述的。好，那这个六年，我 我当时第一听到我马上就有反应。
嗯，
为什么？因为最近其实讲台海危险已经很多人了，讲了一两年了，可是大部分是专家学者或者是卸任官员，没有现役的，在参院，因为参院作证之前都要宣誓，他是讲实话的啊、
对，
那么所以我就比较重视，那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马上要叫驻美军事代表团，还有我们在夏威夷的这个联络官呢、啊，要马上去查清楚，他是依据什么情报的分析讲的六，
讲出
这个六怎么来，你要赶快给我查清楚。第二个就是这个六，台湾我们的政府要不要有回应？你要不要讲同意还不同意？因为如果美国太平洋司令说六年，然后我们民众也很紧张，政府要不要来安抚我们？如果我们民众不紧张，政府要不要来说，哎、欸，兄弟们，
紧张一下吧，
只剩六年了啊，那个，所以我觉得政府要拿个态度，这是我为什么在我自己写的专栏、我为什么去提醒这件事情。那么最近开始发酵了，因为这个中间的认知差距开始被国外注意到。那所以这是 Davidson 讲的。那为什么？
等一下，但你还没有说
为什么严重，是因为他的继任者在参院任命听证的时候又继续讲，就是说时间会比预计的要短，而且情况会比预想的严重，也就是说他的下一任司令官并没有跟他讲不一样的话，
并没有推翻这个话，就像是先前的美国的国务卿讲到这个新疆种族灭绝，就布林肯竟然也同意这个说法，这个事情就会让整个的问题哈，或者说整个的双方或者三方的状况就会变成持续延续嘛哈。OK， 好，所以但是我当初听到说他讲这个六年，而且呢是在国会听证，那时候我也有注意到，所以我本来觉得说，因为他自己要了那么多钱，他总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嘛，对不对？那时候说六年，哦，那很紧迫啊，所以我们要譬如说加强。他们那时候在讲到印太的整个的防卫，他们要买很多东西，要架构很多的一些什么防御系统等等，所以是这样子的，没错。但是我说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我们想知道的答案就是说，除了他们为了争取预算之外，他们到底有没有实质的证据去佐证他六年嘛？啊，那六年那时候我曾经分析过，第一个是对台湾来说，两年之后蔡英文下台要重新进行选举，那再四年就是六年，就我们的总统大选的频率是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建军百年，因为他们有两个百年，一个是建党百年，一个是建国百年，但第三个百年比较少人注意到，那就建军百年，就是落在2027。
对，
那问题是时间是在那个地方没错，
是
我们是要进行大选没错，
是
他们是有建军百年没错，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是他真的因为建军百年，所以习近平就要干嘛才能够彰显他的建军百年吗？
是因为2027也是习近平作为总书记第三任期结束的时候，第三个五年他还可以做第四任，
是啊，
对不对？
现在没任期限制，
而且总书记本来就没有任期限制，是国家主席才有，所以才需要修宪。好，我们现在回来，也就是习近平明年要开始做第三任，
对，
六年以后就是第三任结束的时候，所以另外一个想象就是说，他在他第三任结束之前，他想不想对台湾做什么，或者是说他要继续做第四任，所以他想要对台湾做什么，所以说无论他是走还是不走，可能跟台湾都有一点点关系的话，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个因素。那再加上建军百年奋斗目标，那显然就有这个问题。我再回过头来，可能听众朋友已经听得混了啊！我简单的说，如果戴维森上将的证词说未来六年可能会犯台，是说中国大陆会打台湾，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应该紧张。如果他是跟国会议员说，你不给我这些钱的话，就说万一他要武力犯台，我美军反应就不行了，我现在挡得住，但是你不给我钱，六年以后我恐怕就不行了，那这是另外一种解读，那我们就不用太担心。
是后面的天就很假设性嘛？
对
对
对，因为美军印太司令最重要的就是说，印处他的辖区内的 可能的军事冲突，
是啊，
美军要占上风嘛。
嗯，
那如果从这个思路来讲的话，就不是犯台时间表。
嗯，
那如果是说六年之内他判断解放军会动手，那就是犯台时间表。那这个就是我们政府要去查清楚的地方了。
他在国会里的证词是很清楚的，那你听他的语义是哪一种呢？
判断不出来，因为他是自己多讲了一句话，而且六年，未来六年那一句讲完了以后就换另外一位参议员质询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再追问他，他也没有多解释。
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意思，目前你觉得从他的那天的演讲的意思里面读不出来，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了解的。那我们政府有啊，他们最近在立法院里面被询，不是回答到随时奉陪之类的吗？是代表意思是说我们似乎把它当真？
对啊，随时奉陪是精神战力精神战力啊，但是我就实际上面防卫作战来讲啊，奉陪到底很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指导吧。
嗯，不，老实讲，这个东西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是进到很实质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但重点在于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无感了啊，所以，但关键在于说，最近掉飞机，大家很有感啊，所以它会不会也是某种消耗战底下我们付出的一些很无奈，也不愿意见到的一个代价啊？那更不用讲说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需要去添购更多的战备，而这个战备本身会引来更多的，不见得是军事上的攻击，而是一些其他利害上的损失。比方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前那段时间突然间出来一个高空的飞弹防御系统需要台湾去建制，我记得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美国也这样的施压过，放出这个消息，而后来我们讨论半天，台湾是不愿意接受的哦。那近一点看南韩这样的接受了，哇，结果呢铺天盖地的贸易当中的抵制搞得很惨哦。所以呢最近你看这个南韩就在最近美中的对峙局面底下，他还敢去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你就会知道说呢，他们外长见面，而且是南韩的人去中国大陆啊，你会知道说南韩在美中之间他采取的一些很微妙的希望能够维持某个等距关系，其实是很敏感的了啊。所以台湾到底怎么办？休息，我们马上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这个黄介正老师来聊这个美台跟大背景下当然是美中的一个局势啦啊。好，最后那个讯息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是又美国又再次的丢出这个议题来，然后呢要去带风向吗？我们要那个什么高空跟当初的那个TMD 飞弹防御系统跟南韩前段时间部件的一样吗？
在西太平洋地区建制飞弹防御系统这个东西已经讲了20多年了。
对呀。
啊。那么我们
也挡了20多年
了。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点防御的飞弹防御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跟俄罗斯的中程核武条约，美国不延续了以后啊，川普总统不延续以后，美国就有人提出来要在第一岛链建制这个中短程的弹道飞弹，因为中国大陆很多，那我们周边都没有可以攻击中国大陆的中短程的弹道飞弹。为什么？因为 Okinawa 就是琉球跟关岛美军基地都没有坑道，也没有高山，它没有防护，它就是平地，所以他们被导弹威胁的很严重，只能靠反导系统。那如果说这个周边可以建制一个可以威慑中国大陆的这个中短程弹道飞弹系统的话，
它不是拦截系统，它是攻击系统。
攻击系统也有拦截有讲，但是攻击系统是过去一两年在被讨论的事实。
意思是说，你敢打我，告诉你，我可以打你，
我也打得到你。有这种态势，尤其是川普总统的后两年讨论很多。
所以意思就是台湾被相中了，要放在台湾，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台湾有一个问题，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邦交，所以美军不能够到台湾，第一件事，对不对？第二，美军不能来台湾嘛？
那我 OK， 我就说建制这个基地必须要美军来台湾才可以。
美国不会让别国的人玩他的飞弹，
所以
因为他不能来，所以他就不会把美国的飞弹放在台湾，他只会放在日本、韩国周边的国家。
了解。
但是绕圈圈还是那个，我们以后有空再聊。
对，绕圈圈的意思，不是，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福是祸，那他就不会有一个。
第一个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国不会把他自己飞弹搬到台湾来搞一个飞弹基地，然后让美军来操作，这一点是不会发生的，
不会发生的。OK， 好，但是防御系统，我们现在先前那个讯息讲的是，
飞弹
不是你刚刚讲攻击，是讲防御系统。
对，我们的防御系统就是反导，就是反弹道飞弹。
哦，
美国当然会，我们本来就爱国者三型，我们自己也开发天宫、
对
二三这些，所以我们有自己发展，还有已经建制的一些能量。
那先前讲的那个是什么？是更多的、更高的高高空？
高高空的话，其实是比较比现在要更高空，的弹道防御系统的防御系统，也就是说，我过去可能要它掉下，就是飞弹落下来到某一个高度，我才拦截得到。我现在可以在更高的地方就把它挡下来的那个目的，不是建制我们可以攻击中国大陆的飞弹。
那对台湾来说，到底哪一个意义比较大？
当然了，那个你把盾抬得越高，能够争取更多的时间做准备，当然是更好。但是不是矛跟盾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矛的话又有风险，就如果你可以打他，那他更有理由打你啊。不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说，飞弹系统对我们来说可能具有这个攻击性，但是也具有更有引诱别人来攻击你。
我们国内有很多人希望我们自己有矛的能力啊，啊。
站在你这个战略专家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好是？因为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引战，我觉得感觉起来。
现在不要怀璧其罪了。
哦，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晓得。那我可能宁愿盾弄高一点。
嗯。
但是这样听起来，这个盾拉的再高一点，是确实现在是在计划当中。
应该是，看公开的新闻，应该我们在往那个方向走。
那这个预算很高吗？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拒绝啦。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开发了，最近我们有很多试射，有没有？那个公告说无限高，有没有？
没错，有、
哎、对对对，
无限高，而且我们自己也有飞弹了，
对对，
也可以去。
对
OK，
对，
好，但是这又碰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就算我们不是攻击性，没有那么的敏感，但是南韩也不过是做了一个飞弹防御系统，老共一样不开心啊。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个高高空的飞弹防御系统。那老公会对我们怎么样吗？
哦，至少没有美军在台湾啊，
还是有这个差别就是了。
对，
所以还是比较我们可承受的。
嗯，
就这个比较性来说是这样子。
对，我防卫台湾呢，我必须要走的路啊。
OK， 好，所以短期之间，这一部分的戏码会不断的，
会，我们的盾扎的越实，他们的矛的穿透力就会越好。科技是无限无止境的嘛，
所以就是不断的你来我往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要避免的就是擦枪走火的，或者给别人对方一个理由的时间。
对,
对, 对，
手脚要强，但是脑袋不能昏呐、啊。
OK， 好，我们呢今天非常谢谢黄建仁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哦。我看你讲的非常的这个心就戒慎恐惧，怕万一。
尽量不要讲错话。
讲了这个太敏感的话，但我希望让大家对整个局势哦有更多的了解跟判断能力了哦，否则真的是讯息太多了，这个会挥洒洒，虚虚实实。OK， 好，谢谢黄建仁老师，
谢谢。